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带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年度回顾，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联合国安理会周五一致批准向朝鲜施加新一轮制裁的决议，制裁针对推动朝鲜发展其非法武器项目的领域。安理会全票通过由美国提出的第2397号决议，以回应朝鲜最近一次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朝鲜政府称导弹能够打击美国本土上的任何地方。此次制裁旨在惩罚朝鲜这个被孤立的国家陷入挣扎的经济，并且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烧过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公顷，是1932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规模最大的野火。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假期季节美国人外出的数量将打破纪录。汽车协会预测，从今天开始到2008年，将有1.08亿美国人通过公路、铁路和飞机旅行。汽车协会说，今年是美国假期旅行人数连续增加的第九年。从2005年到现在，节假日旅行的人数增加了2160万人，增幅为25%。9740万人将驾车，640万人将乘飞机探望亲友或者是度假，而乘火车、大巴或者邮轮的人大约只有360万人。菲律宾警方和救灾官员说，热带风暴引发的泥石流和洪水已经造成了至少133人死亡，几十人失踪。警方说，12000人离家逃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菲律宾每年大概有20场台风和热带风暴，通常接近年底都会有台风侵袭。菲律宾气象部门说，在过去的65年里，有7个圣诞节受到台风的光顾。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又点亮了，纽约市各家百货公司的橱窗也非常的精彩。今年有的橱窗前，游客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一个社区阿片泛滥，入冬后吸毒者的处境更加危险。九一之后，世界艺术被染上了恐怖色彩。另外，北极冰川融化加剧加州野火肆虐。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在美国，每天有超过175人因为服用阿片过度而死亡。川普政府已经宣布把阿片危机列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费城一个阿片泛滥的社区，滥用药物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瘾君子还可以在这里买到最纯的毒品。入冬以后，戒毒所的床位已经没有了，吸毒者的处境更加危险。
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政委员玛利亚·桑切斯正努力让他的社区摆脱处方阿片和海洛因。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就是个问题，这是个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因又在肆虐，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因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疼痛诊所，一些医生违法多开阿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 那里是阿片上瘾者前来购买食用药物的地方。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表示这里的阿片使用者能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海洛因。
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品贩子，他们都在争夺同一个顾客的钱，这就是令海洛因的纯度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
瘾君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肯辛顿，一些人没有多少钱，瘾又很重，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位。
一些东西总是让我回到这里，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回到这里，我不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很多负罪感，就像你觉得让你负罪的什么东西，你又不能应对这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了。
费城就是一个很大问题的缩影。
盖瑞·塔格尔领导着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他说除了海洛因毒贩之外，他们还逮捕了多开阿片药物的欺诈医生。
这些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赚钱。他们就是我们要绳之以法的对象，不仅要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
一名年轻的女孩刚刚死去，
她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药物过量现在是当地居民主要死亡的原因。
今年我们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
像不愿意告诉记者全名的安东尼这样的流落街头的阿片成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
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70%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就是想要住处，找个地方住下，就是想找地方过冬。因此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待在街上。2个月来我每天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他们总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再来吧，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
当人们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嗑药获得快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的。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的死亡。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向民众展示自从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以来，全球的艺术是怎么样染上恐怖色彩的。这个展览名叫《恐怖时代91之后的艺术》，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位艺术家用作品来反映91之后的各种冲突和社会矛盾。
虽然这些画面很眼熟，不过至今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恐惧感。这次展览的策划人希望迫使观众反思911恐怖袭击以来16年里发生的变化。展览的第一幅作品来自德国艺术家汉斯·彼得·费尔德曼，名为《9月12号头版》。构成这幅作品的是911恐怖袭击第二天的151份报纸的头版。
在网络时代，你知道，图像铺天盖地，图像也影响到艺术家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对全球事件了如指掌，如此直接地获得信息，这些都影响着艺术家的研究和反应。
一些作品颇具煽动性，德国艺术家法比恩·奈特身上的这件盖满尘土的外套来自伊拉克自杀爆炸案中的一名幸存者。奈特拍摄自己穿着这件外套在纽约市街头走过，以此比喻911恐怖袭击中的幸存者。 英国兄弟艺术家杰克和迪诺斯·查普曼力争反映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用两堆纳粹小塑料人来比喻世贸中心双子楼。印度艺术家吉提什·卡莱特则用幽默的态度来看待911之后普遍加强的安检。不断受到北京迫害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用一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模型给古代大理石雕赋予现代感。
游客们在观看展览过程中有机会沉思，也反映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持续陷入了紧急状态。
居住在伦敦的叙利亚艺术家雷亚·萨奇森的这幅作品是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他在2008年逃离叙利亚，从远方看着叙利亚被内战所吞噬。萨奇森塑造了和他在大马士革的家一模一样的模型，他的父母至今住在那里。他拍下了自己用大锤砸碎故居的录像。
我至今都在担惊受怕，只要我父母给我打电话或者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会开始担心。正是因为心里不停的害怕，我希望把它砸烂，也就是说通过砸烂模型来摆脱害怕。
对萨奇森来说，生活可悲的模仿艺术。
我拍完这段录像之后，家里遭到四次轰炸，其中一次我父母正坐着看电视，所有的窗户都炸碎了，我父亲被炸伤。
策展人希望这次展览从新的角度来反映冲突和艺术之间的长期关系。
科学家预测，今后几十年里，随着北极冰雪融化，加州的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干燥，野火有可能更加的肆虐。研究人员说，如果格陵兰冰川融化只需要几百年的话，全球沿海城市现在就应该疏散了。
从野火肆虐的加州到冰天雪地的北极，科学家说，两者之间可能有着一定的联系。
Ice is disappearing from the Arctic Ocean.
北极海上的冰块正在消失，格陵兰的冰块消失正在重塑全球气候模式。
北极正在大规模变暖，海上的冰块加速融化。科学家告诉我们，一项新的单独针对今后20年海上冰块变化的模拟实验显示，一个高气压级正在把寒流推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给加州带来影响。
You can see the red colors.
你看到的红色显示格陵兰失去了大片冰川。
威利斯进来的工作是观察冰块，更确切地说是冰川。他最近一次到格陵兰的任务是观察有多少冰块消失在海里，他的调查结果具有全球意义。
Warm water is
格陵兰整个大陆架的海水变暖，对冰川造成重大威胁。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格陵兰冰块消失有多快，如果需要1000年或者2000年，那么我们还可能去适应。可是如果只需要几百年，那么现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就应该疏散了。
威利斯等科学家对气候类似美国西南部的地区做出预测。
从长期来看，21世纪下半叶西南部可能会更加干旱，意味着我们会面临缺水和野火以及伴随而来的问题。
干旱加上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多野火，破坏更加严重。
We a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我们所在的南加州，很多野火都发生在人和荒野交界的地带，都是人为造成的。
野火专家娜塔莎·斯塔夫罗斯预计，随着气候变化，环境也会改变。
随着气候变化，这里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野火就像橡皮擦，擦掉原有的地貌，新的生态就会来取代，因为新生态不需要和原有的生态去竞争。
美国西南部并不是唯一正在改变的地方。
As the atmosphere heats up,
大气变热就会变得像一根高效水管，把水从一个地方吸起来，倾注到另一个地方，意味着干旱的地方会更加干旱，潮湿的地方会更加潮湿，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暴雨。
威利斯预测，未来全球会有更严重的洪水和干旱，不过发生的地点会随时改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来自中国的无装共享单车进入硅谷。另外，纽约市百货公司的橱窗推出魔幻圣诞节，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硅 股的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技术正在定义交通的未来，而近些年来选择自行车通勤的人也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无桩共享单车模式进入了硅谷市场，除了市场激烈竞争之外，运营商也面临其他挑战。
一个来自中国的商业模式进入硅谷，通过手机软件定位单车，解锁使用后留在任何允许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每半小时收费只有$1。
其实美国人都会骑车，对，而且大家都很爱骑车。随着现在城市化越来越聚集，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住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其实是不买车的，可能也有益得益于比如说 Uber Lyft 的上行，对吧？在这样子一个大背景底下，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去通勤最后一英里，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痛点的。
最早在美国市场实现投放的 LimeBike 今年1月创立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30万注册用户，总体车辆使用率最高时将近每天10000次。中国企业也对硅谷跃跃欲试，阿里巴巴入股的 OFO 7月获得了总额$7亿的一轮融资，刷新行业记录。8月起，先后在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等地登陆，并将总部设在旧金山。
It's interesting to see
看到美国公司克隆中国公司，这很有意思。共享单车的积极效应是巨大的，减少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给人们提供一个便宜的出行方式。
Inexpensive ways to move around. Right now, there's just so much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美国市场有很大潜力，有很多未知，关键是吸取在中国的经验，把行得通的复制过来，行不通的要想新办法。
Work and replicate them, and then innovate on th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solve for ourselves.
共享单车在中国违法停放、遭恶意破坏所造成的公共安全问题，让硅谷地方政府态度谨慎。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LimeBike 和 OFO 这两家总部在湾区的公司却还都没能进入旧金山这个重要的市场，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阻力并不是车辆的维护或是资金的问题，而是这些有桩共享单车。
福特 GoBike 2013年取得了湾区的特许运营合约，在湾区已经有300多个站点和3500辆单车，这还只完成了目标的一半。旧金山交通局看到了无桩单车的便利和价格优势，希望最终让两种模式共存。为了开拓硅谷的市场， LimeBike 和 OFO 都表示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和与政府进行沟通是工作重点。
我们以沟通为本，我认为沟通能帮助建立品牌，让你得到忠实的用户。沟通的目的在于达成相互的了解，我们并不想在没有对话、没有合作的情况下就投放共享单车。我们想知道服务水平标准是什么，如何达到标准，如何超越标准。
事实上，共享单车公司收集的数据已经使政府受益，比如用户经常在哪些路段骑车，何时是使用自行车的高峰时段，在今后增加自行车道与安全设施时，这些信息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决策。无桩共享单车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我能看出无桩共享单车的优势，因为你不用想从哪个站点取车到哪个站点存车，你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专位可以停车。
对于硅谷的共享单车运营商来说，这是一场新科技与旧科技的较量。
我会对评估这些科技的人说，这些科技是对消费者、对民众有益的吗？如果是，那么就应该允许这些公司存在。
OFO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以小黄车为起点，通过物联网打造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物联网为载体的生态闭环。但泰勒表示，目前在美国的目标只是投放更多的单车。
到洛杉矶观光的游客可以去参观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可是在这里却找不到一家电影博物馆。现在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正在投资建造一座电影博物馆，纪念洛杉矶最著名的产业。
游客们来到洛杉矶，通常会去参观电影和电影明星的历史故乡好莱坞。
Welcome to Hollywood, you have arrived.
他们也可以去参观举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杜比剧院。离这里不远，一个正在修建的建筑群将为居民和游客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捐助者和制片公司管理人员参观了未来博物馆的网站， 好莱坞著名影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玛丽·皮克福德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议建造一座电影博物馆，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终于开工了，施工还在进行，将在2019年开放。洛杉矶最终将有一座他应得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耗资3亿8800万美元，里面有一个1000个座位的电影院，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电影化妆和不断发展的电影技术等，以及经典电影《绿野仙踪》的服装道具。
这将像一个旅程，你不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有时你会置身于一个特别的环境，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处于你实际探索的时代。
博物馆将为游客填补一个空白。
他们走来走去，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体验电影的发展。现在他们有地方去了。
博物馆建成后，也将满足电影行业的需求，突出城市的标志性产业。
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又点亮了。不过纽约市各家百货公司的橱窗也非常的精彩，今年有的橱窗前游客们甚至排起了长队。
在纽约市的节日装饰中，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被称为超级明星并不为过。然而全城各处绚丽缤纷的橱窗一点也不逊色，今年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华百货店竭尽全力，竞相豪奢，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萨克斯第五大道的主题是从前有个节日，这家百货公司首次与迪士尼合作，庆祝经典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上映80周年。万事通、爱生气、开心果、瞌睡虫、害羞鬼、鼻涕精和糊涂蛋全都到场。另一家名店波道夫·古德曼精心布置的橱窗庆祝纽约多姿多彩的博物馆和文化生活，各个橱窗分别向纽约爱乐和纽约历史学会等组织表达敬意。巴尼斯的基调更为当代化，这家百货店与敢于异想天开的当代时尚设计团队哈斯兄弟合作，用震撼眼球的色彩推出一系列动物和人物。再往下走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之一梅西，这是大人孩子嫌疑的家庭最爱。最近粉丝们排队观看令人炫目的梅西节日橱窗。
我喜欢北极熊，
我太太和我还有我们家人，实际上是从我大概只有他那么大的时候就一直来这里，能继续这样的传统，能有机会告诉他我们从前也看过，这真是太好了。
橱窗里有北极熊，有小老鼠，有列车，有鬼电车，每个人都能找到让自己心仪的。
我是新纽约人，刚搬来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的是很酷，
只有在纽约才看得到。
对于所有童心未泯的人来说，这些橱窗是早早送来的节日礼物。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本期的英语盾将为您带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年度回顾。2017年，美国遭受了数次严重的飓风袭击，美国海岸警卫队也由此展开了该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我们将在本期的年终回顾中重温一下救援行动中的精彩镜头。
北美防空司令部成立于1958年5月12日，是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联合军事防卫机构，其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的彼得森空军基地，而主要设施则位于科罗拉多泉近郊的下岩山。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监视所有在北美上空包括太空中的飞行器，侦测确认可能对北美进行攻击的飞机、飞弹、飞船等，并在必要时向两国政府发出预警。在所有被观测的对象中，有一名空军代号为大红人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全球亿万儿童在圣诞节时都盼望着从烟囱里爬出来给他们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
Initiate Phase 3. Merry Christmas, Sam.
为什么北美防空司令部会肩负这样一个特殊的使命呢？有一种说法是，在1955年，当时美国的零售业巨头希尔斯罗巴克公司在报纸上刊登促销广告，给出了一个圣诞老人的虚构的电话号码，但排版出现错误，误把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话刊出，致使有些小孩真的拨打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话，询问圣诞老人的行踪。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当时的值班军官答应通过军用雷达搜索圣诞老人的行踪。为了烘托节日的气氛，从此以后，北美防空司令部决定将错就错，每年圣诞节前夕都会向全球发布圣诞老人的路线图。
NORAD 报告，看见圣诞老人飞过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地标性 Hollywood 标志。圣诞老人曾在许多部影片中出现，最早要追溯到1897年，所以他对摄像机非常熟悉。我们的圣诞老人相机显示他的车里载满着给洛杉矶市所有孩子们的礼物。鲁道夫对大屏幕也不陌生，他正好从我们的圣诞老人相机前飞过。
Okay, folks. Many very dedicated U.S. and Canadian.
当然，作为北美重要的防空机构，北美防空司令部不单提供圣诞老人的路线图，还要负责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们的旅程安全。必要时，还有阿拉斯加防空区出动军机护航，这样全球的孩子们才能梦想成真，顺利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爱奥华州德梅因市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分享在中国的任职感受，并且就美中贸易、朝鲜、台湾、人权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大使先生，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中，他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这和他访问中国时所说的很不一样。您怎么看美中关系呢？在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They've had three meetings.
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互动非常好，他们进行了三次会面，一次在海湖庄园，一次是最近的贸易之行。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非凡的国事访问，还有一次是在德国汉堡期间进行会谈，两人一共通过10次电话，而且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说中文，这让中国人印象深刻。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问题和挑战，比如朝鲜的威胁，我们在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也赞赏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强化朝鲜制裁的决议给予的配合。关于贸易，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额2500亿美元的贸易项目。我们还在合作解决芬太尼等毒品问题。我认为挑战是存在的，但也有积极的合作。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贸易，让两国的经济受益，让全球受益。
I think there's challenges.But there's good collaboration that's going on. I'm hopeful i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trade and a better economy for both China and America, but to really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the nuclear crisis in North Korea is not.
朝鲜核危机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一样。您也亲自到过中朝边境，您认为中国在控制朝鲜方面做得够吗？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What more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do?
支持更多的制裁措施。我们现在关注的领域，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当我到访吉林省的时候，省委书记告诉我，单在吉林一个省就有将近10000名朝鲜工人。这是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来源之一，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帮助。
中国对美国军舰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反应强烈，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和前任政权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tha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Well,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数十年来坚持的政策，这点没有改变。的确，美国一直为台湾提供防卫支持，这是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在大使任内，您还有哪些想和中国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呢？
Well,
在人权方面，我们仍有忧虑。我们关注刘晓波在监禁期间去世一事，以及他的夫人能否获得自由。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些问题。
Those are issues t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
您赴中国已经将近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我想继续走访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目标是到访所有的省份，尽可能的认识更多的人。我对在中国得到的热情协助和接待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很荣幸很自豪能在中国担任美国代表。
您的两个外孙女也和您一起在中国生活，他们喜欢那里吗？
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在学中文，已经可以用中文唱生日快乐歌，用中文数数。他们只有5岁，已经很棒了。
大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纽约上周的古籍交易商贾斯汀·席勒从8岁开始收藏图书，在过去的20年里，席勒频繁前往中国，斥资上百万美元收购了大量毛时代的物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I didn'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ropaganda.
在研究和学习中国以及毛主席语录之前，我并不了解宣传的含义以及宣传对于管理政府的重要性。
And the Little Red Book.
叫贾斯汀·席勒，我从8岁开始收藏图书，到了高中以后，我发现自己擅长图书交易。我的职业是古籍交易商，专营儿童图书。当然，《毛语录》是图书出版史上最有名的一本书。有人说它的普及程度仅次于圣经。
Only to the Bible.
我在越战初期进入大学，当时中国的友谊商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那里订购了一本 毛主席语录和一幅毛主席像的刺绣，这是我最早接触毛时代的物品，但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Anything serious of it.
我一直想去中国大陆，并最终在1998年成行。在旧货市场上，我看到的毛塑像、毛茶壶以及各种毛时代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如此之多，令人难以置信。
Now everything.Even though Chairman Mao is
毛虽然已经离世，但他并没有消失，人们似乎对他仍然怀有兴趣和好奇。
So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visited China for your collection?
Sometimes
我有时候每隔2个月去一次中国，大约一年去5-6次。
What have we paid for?
在过去20年里，我光是为我的中国藏品，总共支付了大约700-800万美元。
Over 20 years.
有一次。一个古董商给我看了一件景泰蓝的米老鼠雕像，他告诉我说这是清朝的文物。我看了看他，说不，这不可能。他拍着胸脯发誓说这是清朝的。我们很可能拥有世界上最有深度的毛时代物品的收藏，因此我不想分散这些藏品，因为一旦分开了，就永远无法重组。
It can never be reassembled. As distant as one might feel from the China of Mao's
毛统治下的中国。好像是离我们已经很远，但是毛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和中国人对政府的唯命是从打下的基础，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摆脱。
In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Booksellers never retire; they just continue.
书商从来不会退休，也不会停止阅读。我希望最终会找到一个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甚至是中国政府。或许他们会珍视这个独特的收藏，并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历史保留下来。
To preserve it as part of its own history.
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很多美国人喜欢在圣诞节前到农场或者是路边的零售站买一个圣诞树摆在家里。行业数据显示，今年的圣诞树明显比去年要贵一些，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纽约上周约克镇高地的威尔金斯农场格外繁忙，这里种植了25,000多株杉树。每年年底节日期间，顾客通过批发和零售的方式会从这里买走大约900棵圣诞树。精打细算的买家可能会注意到， 去年可以用90美元买到的10英尺的弗雷泽杉树，今年贵了几美元。
I have talked to big wholesale growers about this.
我和一些规模更大的批发商讨论过价格问题。我们注意到涨价主要集中在比较受欢迎的弗雷泽杉树。在零售这一块，有些树涨了几美元，有些没有涨，这主要取决于树的高度。
Depending on height size.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美国圣诞树协会说，今年全美圣诞树零售平均价格同比上涨了5%到10%。
We plant Christmas trees a good 7 to 10 years.
我们卖的圣诞树一般是在7到10年前种下的。我们记得10年前美国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那几年农场接到的订单急剧下降，很多树一直种在地里没有卖出去。这意味着树农没有办法栽下更多树苗。今年市场上的树都是那时候种下的，但是当时种的不多。
在纽约皇后区雷格公园附近的一个路口，哥伦比亚移民约瑟夫·里奥斯每年年底会在这里经营一个圣诞树零售站。里奥斯对涨价的分析主要基于需求层面。
他们不再买塑料树了，真的不买了。说实话，我们这里今年的顾客比去年还多。
我们看到天然圣诞树的市场在升温。以前喜欢买人工树的80后和90后，现在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天然圣诞树。
李奥斯的生意是季节性的，但是对于农场经理普拉特来说，圣诞树从树苗长到成年树的几年时间里需要不断的打理和照顾。他说，除了供求因素以外，过去几年肥料、设备、保险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价格上涨。
最低工资提高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农场很多是雇佣当地的中学生来临时帮忙的，今年付给他们的工资要高一些。劳动力成本上涨当然会通过零售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美国圣诞树协会发言人亨德利说，过去几年的销售数据显示，合理范围的涨价并没有吓跑顾客，这对于他的行业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过去两三年，天然圣诞树的供应吃紧，价格平均每年上涨了8%左右，这对于圣诞树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通常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农场主愿意投资圣诞树种植。
在皇后区里奥斯的零售站，波兰移民安吉利卡·沃扎克花了80美元买了一棵大约8英尺的圣诞树。他说，只要涨价幅度不太离谱，自己就不会介意。
只多花一点钱，但是一棵天然圣诞树摆在客厅里，你和家人过圣诞节的时候可以闻到树的清香，可以感受到额外的节日气氛。
Warm Christmas spirit.
沃扎克这样的顾客让李奥斯对今年的销售充满了乐观预期。
Actually,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树可能会卖光，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几天，我觉得这些全能卖出去。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华盛顿最新成立的一间博物馆圣经博物馆开幕一个月热度不减，每天适应了数百名游客排队入场。下面请看记者许湘云、小何的报道。
每到年底，美国各地都洋溢着佳节气息，圣经博物馆也布置特展与游客同庆耶稣的诞生。在这里你还可以漫步在耶稣成长的拿撒勒小镇，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博物馆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合作，展出西元14到16世纪圣经手抄本，讲述天使报喜、耶稣诞生的篇章。由于当时识字率尚不普及，圣经手抄本里含有大量插图，让更多人能借着图像了解圣经故事。而圣经里有关耶稣诞生的图像也成为后人制作圣诞卡的原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保留，也是一个就是对于历史的探究吧。我觉得我很比较喜欢关于圣经方面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了解的增加。
Yeah, this was a good celebration to come.
在圣诞佳节参观圣经博物馆，无疑是最好的庆祝方式。耶稣是神灵的化身，还有什么比来这里庆祝圣诞更合适的呢？
除了从圣经图画中认识耶稣诞生的背景，游客还可以体验漫步在2000年以前耶稣成长的拿撒勒小镇。在这里， 游客可以和扮演犹太会堂里讲述摩西五经的长者互动，或是和好客的村妇攀谈几句，从而对耶稣的家乡和生活方式有更多了解。
我准备了好多食物欢迎访客的到来，我们很高兴有访客光临拿撒勒。
我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人，我今年63岁。有些访客会说，这听起来不老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活不过35岁。
圣经博物馆花费2年时间打造拿撒勒小镇场景，每天安排3位演员与游客互动，走进其中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
So it's really hard for people to imagine.
人们很难想象过去的模样，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村庄，让游客感觉亲临其境。我们的设计师特地造访了以色列，这里的每一颗石头、墙上的每一面镜子都是设计师亲手上色的，他们花了非常多心思在这上面。我认为成品可以说是一项 3D 艺术作品。
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的人旱季是在屋顶上，雨季才是在屋里。我还看到当时屋子里摆放了哪些东西，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太酷了。
圣经博物馆期望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引发游客对圣经这本书籍的兴趣，进而注意到圣经对今日世界的影响。美国之音许湘云、小何，华盛顿报道。
源自于乌克兰民谣的歌曲《钟声颂歌》是美国圣诞节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这首歌会如此家喻户晓，而且深植人心呢？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职业的音乐家来一探究竟。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钟声颂歌》的美国圣诞节。我边唱这首歌边想到的是雪花飘下，背景有教堂钟声，像星期天早上你会听到教堂钟声一样，但是还下着雪，而且有雪橇。想想这首作品如何砍进美国人集体的心坎里，蛮好玩的。
因为乐音重复，所以很催眠，而且这首歌持续着，然后旋律再一个接着一个进来，所以这首歌会那样收尾是必然的，那是另一回事。这首歌很容易辨识，所以大家能够听得懂，而且容易上口。我爱这首歌。
钟声颂歌是乌克兰古老的在基督教世界之前的民谣，这首歌是关于春天的到来以及祈愿有丰富的一年。乌克兰作曲家尼古拉·里森科1916年谱上了曲子。李森科的作品在1921年传到了美国，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乌克兰裔的美国合唱指挥与作曲家彼得·威浩斯基也到场聆听。这首歌让他想起了钟声，他于是灵光一闪，为这首歌作词，并且在1936年取得了歌词著作权，别名为《乌克兰钟声颂》的《钟声颂歌》在1930年代晚期之前与圣诞佳节连到了一块，反映出许多人在这个时节感受到的喜悦。
我家大概5、6代以前有一些是犹太人，而且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所以唱圣诞歌对我而言一直以来有点奇妙。但是我从学校时期开始就在合唱团唱歌，所以我一直唱着圣诞歌。我也知道这首歌不是特别有宗教性，所以也很吸引我。
我认为它在美国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它很适合消费时代，至少就英文歌词来说，它没有很多的宗教形象，它也没有很多字，所以在零售场合播放就很适合。
这首歌的旋律技术上来说并不复杂，所以能够有不同版本来诠释。原本是民歌唱诵，也被改编为古典、爵士、金属、乡村、摇滚和流行乐，也能在电影、电视剧还有广告里面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华盛顿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过伦敦的一家咖啡店推出卡布奇诺新品种，用顾客头像做拉花的自拍奇诺。顾客只要将头像通过在线通讯软件发给咖啡师，就可以选择将头像画在卡布奇诺或热巧克力上，头像上传到奇诺机，然后扫描，并用没有味道的饮食色素绘制在饮料上。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4分钟。一杯饮料的价格大约为7.5美金。从12月16日开始，咖啡店已经制作了超过400杯客制咖啡，并蜂蜜射媒。欧洲提供自拍奇诺的咖啡店目前仅此一家，该店正在考虑在英国的另外2家分店推出这种迎合社交媒体新潮流的饮料。印度的第一家机器人上菜餐厅在金奈出现，这原本是一家主要提供中式和泰式料理的餐厅，经过翻修，以机器人餐厅之名重新开幕，这也是全印度第一间引入机器人服务生的餐厅。在日本、中国、孟加拉等其他国家都推出机器人餐厅的同时，餐厅创办人也想借此在印度试点新概念。这间餐厅的价格实惠，不用付小费，特别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顾客反馈又快又有趣味性，非常享受。预计餐厅对机器人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刚刚结束的美国达拉斯马拉松比赛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女子领先选手钱德勒希尔福在临近终点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身体不适，几乎无法站立，她身边跟跑的高中女生阿瑞娜巴特曼本能地搀她起来，协助她抵达终点拿到冠军。结束时，阿瑞娜为钱德勒鼓掌，向冠军表达祝贺。当人们评估谁应当是获胜者的时候，或许精神境界已经高出于比赛成绩了吧。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日前通过公投法修正案，大幅降低门槛，加上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台湾的前途与两岸统独再次引发各界关注。台湾究竟是应该要维持现状宣布独立，还是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海峡论坛在12月24号圣诞夜特别为您制作《统独相对论：两岸和祸分》特别节目，邀请了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独教父林卓水先生进行深度对谈，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2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段短片来为大家送上圣诞的祝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